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勾一起来，勾我要嗨，我不想被生活打败，勾要愉快，勾越起来，找个最舒服的状态，
一起享受不需强求，
找到最熟悉的节奏，
来吧朋友，放下包袱，
回到你我那个年代。
时间太长不要烦恼，
你需要暂时停下来，找到对生活的态度，
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Go潮生活，我是小伟，还有生活达人 KY。 Hello KY 你好。
小伟你好，收音机旁边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今天呢，首先要跟大家回顾我们上个星期跟大家说的那则的新闻，大家还记得啊，在这个奥克兰北加州啊，奥克兰的国际机场呢，他要申请改名字。那么改名字呢，当时已经是通过了一读，那么二读呢，我们当时就说应该问题不大了。但是当时星期一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呢，那当然还没有最终的结果啊。过去的这一周呢，到周末之前，这个事情也终于算是尘埃落定了。最后的结果当然就是奥克兰国际机场呢，他们还是通过了哈。所以通过了之后呢，他们以后的这个机场的名字前面就会有一个旧金山湾啊，那所以呢，现在就等于是在北加州，在国际机场方面呢，有旧金山这三个字，或者说用英文的 San Francisco， 那它就有两个机场了。这个也算是一种妥协。那我们觉得这个好像双方也没有说特别占到便宜，因为它才刚刚开始。或者后续有很多的一些数字可能会才告诉我们究竟这个事情之后谁才是真正的赢家，对吧？
没错，的确是。但这一次就已经要打起诉讼了，可以看到那个旧金山国际机场，当然呢，它的拥有者就是旧金山市，尽管它离开了旧金山14英里，在那个 unincorporated 的 San Mateo县里面去，但是我想肯定跟旧金山这个市的一些利益有关系啊，所以就已经要准备对簿公堂了。这个也挺快的，那边奥克兰市已经全票批准，那边旧金山就兴起诉讼说他侵权，这个加起来还是挺有火花的。
我觉得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地区吧，有两个机场它不奇怪，但是用同一个名字，或者说它的这个机场的名字里面呢有相同的元素，我好像想一想哈，即使你上一次有提到的，比如说是四川对吧，成都有两个机场对吧，它的名字也不一样。然后北京对它有两个机场，但它好像也没有。
北京国际首都机场跟北京大兴机场对吗，都拉着北京这两个市，不过就加个大兴对不对。
哦，也是。我又想起了上海，上海有浦东国际机场。
对，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然后上海
虹桥机场还叫。
还是有个上海在里面。
没错，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旧金山这个说法就有点好像
有点小家子气了哈。
是这样说，因为人家是叫旧金山湾
对对对
机场，你是旧金山国际机场，所以其实两个相对都已经命名上很清楚了，然后那个机场代码也更清楚了，
对对对
，SFO 跟 OAK 根本就不可能有任何的，就是混淆吧。
那如果按照你的分析啊，这件事情还有可能什么样的一些后续呢？难道这个名字还能够最后被推翻，还是说？
我猜这个就很简单了，对簿公堂的话，就上那个法院。让进行法律的裁判，那么如果他们愿意仲裁就仲裁，不然的话就完全上那个法院了，甚至到那个就是州的法院，如果要打到联邦法院，有点就丢脸了吧，对不对？
对。
但是看得出是旧金山市不让任何的利益，要把他旧金山国际机场的这个命名变成独一无二，那么这样的话又的确是挺有趣的。
我再想象一下，如果对簿公堂的话呢，那你肯定要列举很多你可能我不能失去这个名字的理由嘛，哈，比如说他提交过去可能5年到10年，因为这个名字给他这个机场所带来的一些收益，或者说如果失去了这个名字之后可能会造成的一些困扰， 那我觉得这个后面的工作是海量的，我也不见得他能够马上能够拿出绝对有说服力的证据说，因为这个 San Francisco 的名字让他的机场就获得了，他没有办法现在因为失去或者说有一个机场跟他有一个名字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弥补的损失。我认为在对簿公堂的这一点上应该是有很多要数字要拿出来的，但我不觉得他有可能会拿得出来。
对，首先是那个旧金山市没有任何数据显示人家如果是用上了旧金山湾区机场的话、
嗯、
对他带来什么财务上或者其他的伤害跟影响，因为这个还没发生。
对，
那么要发生了而且发生一段时间才进行证明、
嗯、
这个是旧金山不想走这一步的、
嗯、
他可能感觉如果走出去的话咱们就是不划算了，这个是第一个。那么当然民事诉讼也不一定要证明有侵害，对不对？今天小伟跟我就做了个手表叫劳力生，不是劳力士对吗？他都也是大概皇冠那个样子、
嗯、
就是像是一样的。那么就有点所谓的鱼目混珠吧，对不对？但是人家现在没有鱼目混珠、
嗯嗯、
人家从那个代码完全不一样，
对，
全名完全不一样，他们推广完全不一样、
嗯、
他们的网站完全不一样，只不过是大家都挂上一个旧金山的这个案例。
嗯嗯，
那么我想在美国应该也有一些机场是这样一个例子的。所以我个人感觉旧金山国际机场能完全避免旧金山湾区机场这个名字的使用机会可能不太高。
我就觉得他有点太霸道的感觉哦。如果说按照这个纯地理，如果你真的就是在旧金山里面，那你说啊，你不在这个旧金山里面，那你可能用这个字还能够勉强说得过去。最主要就是我们上个礼拜不是提到吗？你旧金山国际机场，我们说的是那个 SFO 哈，它所在的县叫 San Mateo，San
Mateo，San
Mateo， 那你也不是正正经经的就处在这个旧金山里面，所以如果要从这个地理上或者从历史上的话，他好像也拗不过去。那唉，我就没有想到有太多的理由他能够把人家用旧金山湾 San Francisco Bay 这个需求或者说他提出这个要求，他能够用这个方式能够把对方给拒绝掉。
而且人家真的在 San Francisco Bay 上边，对不对？
也
是、啊、这个是人家的地理，完全一点都没有困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说不准啊，
嗯，
旧金山市这个动作诉讼的动作把人家推了一把，
嗯，
让人家更被关注。一般市民可能都没想到有这个机场的，像哎在哪里啊， Oakland Airport 在哪里啊，原来是这样子，那么以后可能也考虑这个出行。所以说不准呢、啊、这个也没有帮到知己之余了，其实更倒过来帮到人家了。
嗯，而且我还在想啊，反正你要闹上这个法庭的话，那肯定有很多的一些官司的诉讼的费用嘛，哈、
嗯。
那这部分的费用，那肯定就是政府出。那政府的钱呢，当然就是从纳税人那边出。那如果为了这个名字去争吵或是去对簿公堂的话，我相信如果用选票去决定的话，我相信有很多的选民肯定也就觉得这个真的是没必要吧。
哇，如果这样捅下去的话，会不会这个又对有关的旧金山的当局领导人是一个就是11月份投票的一个负面的因素了、
哎、有可能。
因为现在旧金山就是都有不少的问题、
嗯、
包括市里边的市容啊，
治安啊，
包括治安啊，包括他那个当趟所谓的出租率啊，
对，
很多所谓的商用单元都是相对的空置，那么也影响到他们的一个收入，所以这些都是纳税人的钱。
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 潮生活。
好，继续回到 Go 潮生活，我是小伟，还有生活达人 KY。我们刚刚说到这个旧金山，那这个机场名字之争啊，现在那是应该算还没有最终的尘埃落定啊，因为他又把它告上去的时候，那还是有这个可能，我们说是可能性都不能排除啊，99.9%，那还是有 0.0001% 的可能性，还不能最后确定。
你说可能他们在庭外和解是不是啊？
对对对，
也有可能是
这样子，大家就握手言和，然后各取各自的好处。其实我觉得，对吧，就是也是一个Bay，还有那个是 San Francisco。那我认为哈，不存在这个实际利益有很大的一些争执，反而可能他想表现的是一种姿态。诶，现在 旧金山，我觉得以这个市政府为代表，最近在整个这个政府的这种氛围跟气候，我觉得是好像有一点点，反正不太像以前美国式的那种，或者说具体来不太像民主党式的那种政府的作风，感觉好像有一些政府风气的一些转变哈。为这个名字之争也能够大打出手，当然他真的不是打架，但对簿公堂，这也算是在政府层面上的一个这个大打出手了。
的确是，当然旧金山也是不容易了。我想疫情当中也有很多问题，包括有什么芬太尼啊，那些毒品啊等等。反正本来是一个挺耀眼的城市，
嗯，
也是一个旅游者很喜欢去的地方。我不晓得小伟你跟家人或者从海外的朋友有没有把旧金山定在西岸比到之处。
喜欢的。
我感觉旧金山跟洛杉矶基本上是比到之处，所以一般从亚洲过来的朋友们要么从旧金山入境，要么从洛杉矶入境，然后就南北加州把它玩透这样子。
对，
当然因为国内游客的人数的确是下降了很多，所以这样也令旧金山的游客旅游收入大受影响。
对对对，我觉得旧金山它在世界游客的心目当中，它还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旅游目的地，尤其是来到美国的西海岸啊，而且它的气候，那这个也是没有办法去改变的哈，不是说你不同的政府你就能够让这个地方的天然的气候做出什么样的改变，唯一能改变的当然就是我们日积月累啊，每个人对它的碳排放的贡献啊，我们打个引号的贡献。不过说起旧金山呢，最近也有一个新闻我看到的，就是在早前他和中国官员在北京有一个重要的消息宣布，旧金山动物园呢将会接受一对来自中国的大熊猫啊。这件事情呢，它的意义就在这是旧金山历史上第一次有大熊猫进驻。在过去的这一两年呢，我们陆续在我们的新闻报道，或者你在各种的英文报道啊、中文媒体，我们都会看到，应该是很多在美国的熊猫，或者说是在海外的一些大熊猫，都是那个租期到了啊，纷纷都陆续的又回到中国去了。但在早前旧金山，他因为是市长到了中国去访问，所以就在北京的时候宣布了这则的消息。那对于旧金山来说，这个算是也对于他这个国际知名的旅游形象是一个很大的加分啊。那市长这个布里德他也和中国的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签署了一个租赁的协议。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大熊猫呢都不送啊，现在都是租的啊，有一个租赁的协议。这个也是他们会继续推进合作的一个基础。
这个就是有趣的地方了。
2025年才会来到。
因为首先小伟说的对，就是大熊猫其实自从周恩来总理把一对熊猫送给尼克松夫人以外，其他熊猫都没有送的了，
嗯
啊，当然以前是送给莫斯科了，对不对？当然现在在国际合作领域上面，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都是代表中国吧，把这个稀有的国宝级的动物啊，向世界各个有能力的这个科研技术背景撑腰的动物园啊，进行一个保护保育协议，大概是十年一次吧。
嗯，
所以有人叫一个叫弄这个租界或者怎么样，不管怎么样，它本身是带有那个带对大熊猫这个就是濒危，现在是临危野生动物的一个保护保育的一个科研技术，在美国就更厉害了，因为美国那些珍稀动物进入美国国境，
嗯，
首先需要经过鱼类及野生动物处，我们叫Fish and Wildlife Services 进行一个审批，就不是你什么那个北极熊啊、白犀牛啊、熊猫啊能进就进，没有这个惯例。不管是个人团体，不管是一个机构团体，一定要有一个申请手续、审批手续、公示公听手续，以及最后的一个就是判断，才能有这个所谓的入口入境许可。这个也跟国际珍稀动物保护那个公约有关系，这个叫 CITES 的一个法语。所以大熊猫进美国除了这个国际公约规范以外，还有一个美国的叫熊猫政策 Panda Policy， 这个就说明了为什么要让熊猫进美国，在什么情况能进美国。就举个例子吧，已经把熊猫归还给中国的华盛顿动物园，国家动物园，或者是 那个圣地亚哥动物园，他们在过去20多年跟中国那个合作，能有熊猫在他们的动物园进行展览的20几年当中，其实他们背后的科研团队跟中国的相关的科学家进行大量的科学攻关难题，而且达到突破，而且他们把这个成果不但是向中国的专家跟那个不同的熊猫基地分享，也向国际其他保育熊猫的地方公园分享。所以就是说能接收熊猫的动物园都应该是技术上非常过关，而且有很大的科研团队的。那么就说到旧金山，它是一个市立的动物园，就大概像那个洛杉矶动物园一样，他们就展出一些就可能其他动物园已经生出小宝宝可能没地方放了，那么就可能送他一双或者怎么样给他展示一下，但是说不上他们有科研团队。这个我想大家比较了解市立动物园跟科研团队动物园，像 San Diego Zoo 啊，或者那个 National Zoo在 DC 的那个 National Zoo 的就比较明白了。所以从那个角度来讲，首先是第一个问号，就是中国是不是会给一双熊猫给一个没有科研团队能力的一个动物园。而且根据中方的消息透露，就是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并没有跟旧金山市签任何的协议说大熊猫来旧金山，而是签了一个备忘录。这个备忘录说他们双方同意就着大熊猫能去生那个三藩市动物园进行继续的洽谈，就是 agree to talk。
备忘录跟意向书它中间的差别就还蛮大的，
超大了，就是小伟，我跟你有意向，我要买你那个房产，
但是你是备忘录，
这个请意向书、
okay。
这个没有做买卖，我一点都没买卖，而且也没有说排他不排他，就是如果懂法律的朋友就很清楚当中的巧妙多的是了。那么意向书可以是一个姿态，可以说把你的胃口吊住，可以说让你有一个东西可以央一下，可以做点政治秀，有很多很多可能性，就让大家去解读。
对对对，
但是这个的确不是一个就是大熊猫的保护合作协议，跟刚刚在年初宣布的圣地亚哥动物园在2月份跟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正式签署了新一轮的大熊猫野生保护协议，完全是两码事。也跟就是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在他的那个网站公布的，协会已经跟世界两个领头的动物园，分别是马德里动物园，以及圣地亚哥动物园，已经签署了这个保护协议，而且在跟进跟维也纳动物园以及美国首都动物园跟进这个签署协议的有关工作，那么就等于有2家已经签了，有2家在谈的当中，希望尽快能签，并没有说旧金山有签，所以是不是旧金山的市长有点误解
会错意
了或者是怎么样，这个就只有他知道了。
那这个呢，有的就我们可以这样理解，那就是说如果要在西海岸要看大熊猫的话呢，那很快圣地亚哥动物园是很快能够看到的，但是旧金山动物园呢那未必，因为备忘录，而且它是谅解备忘录，如果你按这个中文的字面呢有非常多的考究，谅解备忘录嘛，就是说我如果没谈成那也希望你原谅，对吧，你也希望理解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但是说圣地亚哥动物园以前是有大熊猫的，那旧金山动物园他们也说曾经也出现过大熊猫，但这个就不一样了，因为旧金山动物园曾经是有大熊猫，但那个是1984年跟85年呢临时过去展出的这个大熊猫，它并没有 base 在那个动物园里面。那圣地亚哥动物园不一样，那熊猫是住在那个地方，而且有繁育到下一代的
6个小孩，
而且它已经到了好像第4代是吧？那好像走回去的时候已经就是做这个曾祖母了。所以你想，它跟旧金山动物园跟大熊猫的历史，跟圣地亚哥动物园跟大熊猫的历史，它这两个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现在真的就蛮怀疑是旧金山市市长。就是有可能要不就是会错意，但这个可能性又蛮低的哈，不至于是会错意，那就是说他把已经谅解备忘录的内容他把它先稍微高调的宣布一下，反正这件事情要不要再发生也不是他一个人能够决定的，反正这个事情谈到谅解备忘录却是他一个人的功劳。
的确是，当然了，那个旧金山动物园是地属于旧金山市 的预算，所以它应该是属于公务局下边的，就好像它那个部门除了一些道路的维修、地下水管、网线等等等等的公共设施以外，也会照顾给予预算来支持这个旧金山动物园。当然呢，也非常欢迎有关人士进行募捐，进行一些善举来支持这个熊猫馆的建设，这些都是有可能的。
嗯，
那么这个城市的预算当然已经是有很大的压力了，所以估计从外来的支持肯定是必须的。
嗯，
这个是第一个。那么从第二个层面来讲，也是看到从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他们从历史上已经跟20个国家、26个动物园有合作的关系，那些基本上都是每个国家的首都动物园，
嗯，
包括东京动物园，就是我们上野动物园了，
对对
啊，等等等等，
还有韩国的那个，
没错，首尔，所以就是基本上是独一无二的那个动物园。美国就比较特别了，因为的确地方很大，
对，
资源也很多，所以当年应该是最高峰吧。分别是首都动物园、圣地亚哥动物园、奥特兰大动物园以及孟菲斯动物园。但是也因为有很多所谓的熊猫爱护者，也看到很多不同地方的动物园可能对熊猫的照顾可能不一定够，又或者是他们过分至于爱护熊猫，就反而在国内都有很多他们挑起来的一些话题，也让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以及有关人士也是特别关注下一轮的或者新一轮的合作对手是有没有这个资质，所以这些我想都会被考虑进去的。
有些人明明活着，但就是爱一读不回别人的讯息。天气可以影响心情，但心情无法改变天气。喜欢的梦落枕了也要把它做完，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打卡拍照再站起来。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 潮生活。
继续回到今天的 Go 潮生活，我是小伟，还有生活达人 KY 啊。我们既然说到了旧金山呢，旧金山其实还有一个，我认为也是提到他也会想起来的一个形象吧，那就是在他北边的啊酒乡，对吧？我们也知道这个在纳帕那边有酒乡，那我们有很多到了旧金山去游玩的，不管你是可能本地的客人呢，还是一些可能国际的客人，他们都会慕名而去啊。毕竟啊，酒乡这个声名远播啊，但是呢，我们看到有一则的新闻的标题，听起来其实还蛮让人觉得很害怕。他说现在就。惨了，就是说加州的红酒今年非常的惨。那解读标题当然有无限的想象，那具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KY 是又天气的原因还是什么样的原因又让这个加州，我记得我们好像有2年前还是什么，那个时候是疫情，
对，
刚刚开始的时候，
没错，
我们就觉得哎呀
碰紧了，那个时候，
对对对，就
大家都不出门，
对对对，
把酒买到家里面喝，
对对，
而且那些洋酒公司、葡萄酒公司的销售，
嗯，
可以说是破新高，
对，
也因为这个原因让更多人手痒心痒心动要入行。
嗯，
那么其实如果大家记得上一次在疫情前 KY 去酒乡拜访一些老朋友的时候，在沿途已经看到哇，这个转弯那个转弯那些所谓死角都偏直了葡萄藤，
嗯，
就已经感觉麻烦了，因为很快就将会是供大于求。那么加上了这个疫情碰景的景象，更多人跳进这个行当里面去，所以到今天非常供求不平衡，意思是供应太多太多，需求尽管有增长，不会像疫情当中这个碰景性的继续增长，而且甚至于有一些回吐，因为当年有很多人可能买了放在家里面等着慢慢喝，后来又要上班了，又不是 work from home 了，就放着了，对不对？没必要就把它喝完吧。
嗯，
所以其实有一点点当然是提前购买提前消费，所以这些加起来的话，晚一点点入行的或者当那个酒庄或者是酿酒行业的小业主了，
嗯，
就麻烦了。 那么小伟跟我都看到一些报道，包括一些年轻人，三十来岁的，哎，那个厌倦了在办公室的工作、伏案的工作，希望每天看着大自然，就把这个十万、二十万的钱，把它打造成为一个很好的 tasting room 啊，让大家可以到我那个装修设计的地方来品尝一下我的葡萄酒园的酒，而且那个是一些小本经营，
对，
可能做一千箱、几百箱，你越是规模小，你竞争就越高，而且这个标题说得很清楚，是加州的葡萄酒
对
在哭泣，可以说为什么？因为加州其实这个产酒的地方很多很多，所以故事下来就是，除了某一些顶端的名字都不用说了，就是从四百块打上吧，但某一些也不是全部啊，也有一些苦不堪言苦不堪言。那么有一些顶级的所谓的摩拜酒还撑住，而且保持永远不降价，每年出来都比去年贵一点点，就好像买劳力士一样啊，就把价格拖着，要么就是二十块以下的那些打价格战无所谓，包括的那些Trader Joe's Tubac Chuck 啊，包括是我们节目讲过那些用纸盒牛奶盒做的那些酒啊之外，大家都告急了，因为竞争的确是太凶了。
对，因为加州本来这个葡萄酒的行业就竞争特别的激烈，但又像 KY 你刚刚说到的，它的这个入市的门槛呢又不是特别的高，所以有很多的人呢用一些小的资本也在这个疫情期间，有的比如我看了这则的新闻，他其实在疫情前就已经入行了，他的那个小的商业已经有八年的时间了，但他说这个是自他在开业至今目前看到的最惨的今年的下半年，他遇到的应该算是寒冬了，那他的所有的酒都卖不出去，而且他也花了不少的钱去精心去装修他的那个品酒室，对吧？希望可能以前是觉得自己我那么喜欢，我有那么多喜欢红酒的朋友，这个怎么都能够，对吧？就你每个礼拜我不同的朋友来都能够撑得下去，但现在真的是到了这个景气的寒冬。但整个加州的这个市值啊，它的这个工业里面大概是有5500万的这个市场价值。你想，它那么多的酒庄，大大小小的一些庄园，它自己还种这个葡萄藤，所以它投下去的钱呢、啊？我们有点说有一些的成本呢，它就真的是那种沉没成本。你说你那个葡萄藤你种下去了，你不是说你今天种了以后你明天就可以拿的，那你这个也是一个成本。现在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就是说，现在呢我们看到的是一些尤其是小型的酒庄，它受到的伤害是特别的大，
对，
他们抗风险的能力本来就是比较的低。
而且在报道里面说有一个例子啊，那个女士她本身就是在表达今年好像他的那个分销商都不要货了。
对。
去年到今天已经分销了大75%左右，剩下一些就在他的那个品酒室里面让进来的会员啊或者新朋友啊来喝过以后卖给会员。我感觉这个酒正正是打中他的要害了。
嗯。
因为如果记得我们节目讲过的，运营的比较好的酒庄，其实他们有很大部分都是找会员跑掉的。
对，
因为你直接卖给会员的话，你就跳过了代理商给他的那个部分的利润，直接从生产商就卖到最终消费者手上，你当中的利润那个板块是硕大硕大的，而且他们都是非常非常的忠诚，就好像你签了一个什么那个电视串流，或者是签了一个健身房，每个月就从信用卡自己扣了，你就不看他了，也不管他了，他就一年四季每季给你寄一些酒就搞定了，他就确保有人去购买他的出产，对不对？
对，
这些会员是最有利于这些酒商进行了销售以及保存他的那个就是忠实的观众，但是如果他靠分销的话，本身就是比较从利润上从忠诚度上都是比较欠缺的。
可是说会员制的那种客人的触及成本呢，往往对于小商业来说它的这个成本是很高的。比如你像一些大的酒庄，因为它有一些预算，对吧，会做很多的一些平台或是一些市场的行销。那一些小的酒庄它可能靠的就是一些可能口碑还有朋友之间的一些介绍啊，甚至你可能就是靠刚 KY 你提到的就是分销商嘛。
是。
他跟你拿货。你刚刚说到那个新闻，他19个分销商哦，现在已经来到了五月，哎，五月对于一年来说做生意的，尤其是葡萄酒行业来说，你那五月份你19个分销商他没有拿他的货，
因为你想想，你八月就要收成新年份的葡萄了，等于你去年的货完全没推动，
对，
你说 是不是很紧张嘞？
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 潮生活。
对于从事这个加州的葡萄酒行业的一些业者来说，当然现在是遇到了一个非常艰难的情况。可是我们换一个角度，如果对于在加州啊，那我们可能有很多的朋友呢是这个葡萄酒的这个爱饮者和爱好者的话，那 KY 现在是不是等了很久的一个，就有点像买房子一样嘛，对吧？以前可能这个什么房市好的时候，对，那可能都是供不应求。那现在供过于求的时候，那当然这价钱首先会掉下来了。我们如果对于价钱敏感的啊，相信大部分人都对价钱敏感哈，那我们是不是现在可以是一个出手的好时机，也可以帮帮他们呢？
从我们自己的经验来讲，目前有一些酒庄的确是削价倾销
哦，
所以如果大家遇到相应的消息的话，也可以把握把握一下。但是有些刚才说了所谓的摩拜酒，的确他们是挺硬的，价格也不下来，或者你要特别的管道才能要到一些些，但是不仅他们是不求的，而且他们也有所谓的成化的能力，放个十年怎么样都无所谓，所以酒庄本身也是财力雄厚，
对，
他们也不怕今年走得比较慢无所谓，我放一放可能明年卖得更贵，所以他们所谓的有这个 holding power， 但是就是刚才你说的那些小的庄主啊或者小的运营者，他们承受的压力的确是很大，也可以说当年他们美丽的梦想慢慢的被打破了。
那这个会不会有转机呢？比如说像葡萄酒的存货，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时间的包容度嘛。我们比如今年五月份了，对吧？那它可能新的八月丰收的时候，新的产品之前，我假如真的是卖不掉了，它可以再继续保持库存。你觉得还会有可能，比如像股票一样，哦，我就先不卖了，还是我要再怎么等一等？那明年还是说什么时候，它还是能够维持到，我们不是说把它卖个好价钱的，它至少不亏本，能够还能够卖得出去，有这个可能性吗？
什么可能性都有，真的不好说。但是现金流是最实际的，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交那个租、那个租、那个费用、那个费用，还有员工啊，还有等等等等，所以不容易。其实我想的更远，就是如果有一些会倒闭怎么办？难道就是有一些葡萄酒园是晒太阳吗？没人管吗？因为别忘了，八月份就来了，你要再聘人去收葡萄。收葡萄还要酿酒，酿酒还要入瓶，入瓶还要推销，又是另外一大笔的收入。那么这笔钱是哪里来了？等等等等都不容易啊。
所以我就想到了，为什么有的葡萄会烂在了葡萄藤上？就是有这个原因哈。所以会员制它最大的一个厉害的地方，就是它有稳定的现金流。
没错，保证有人购买，有现金流进来，这个是太关键了。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 Go 潮生活的节目内容咯，也谢谢我们听众的收听，也感谢 KY 的分享。
不客气，
我们下次见。
再有想念没听见，不会是你的谁陪着你到永远，为自己许了一个心愿。
想重听更多过往节目内容，或把你喜欢的内容分享给朋友，只需要在你任何目前使用中的 Podcast 播客应用程序搜索关注 Go 潮生活即可。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内容再见。